继续看圣经中的基督，我们要来看约翰福音中的基督。约翰福音中的基督，约翰福音的作者就是约翰，使徒约翰，他的爸爸是西庇太，他的妈妈是撒罗米，而约翰呢，就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在约翰福音13:23、19:26、20:2、21:7、20节都提到这件事，就是约翰他是主所爱的门徒，也有人称他是主耶稣胸怀中的朋友，这是约翰13:23的故事，提到约翰他那样子靠近主耶稣的胸怀，跟主耶稣说话，所以人家称约翰是主耶稣胸怀中的朋友。那约翰呢，写这个约翰福音的目的是为了辨明某一些当时盛行的关于基督的神性的错误的观念，所以呢，约翰要特别的强调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天父的独生爱子。那么约翰他特别选了主耶稣他所行的神迹中的七件事，七个神迹记载在约翰福音里头。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那里在迦拿的婚宴上，主耶稣把水变为酒，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他们正在举行婚礼，哇，没有酒了，是一个很尴尬的情形，所以呢，主耶稣他行了这个神迹来解决这个婚礼的需要，他把水变为酒。当然这个故事也有属灵的含义，就是提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可以把人平淡如水的生命变成丰盛喜乐如新酒般的生命。第二个神迹呢，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4章，第四章那里提到有一个大臣，他的孩子生病了，在第4章46-54节，那他就赶快来找耶稣，然后跟耶稣说，好不好，你跟我一起去我家医治我的儿子，因为我的儿子快要死了，趁我的孩子还没有死你就下去。而主耶稣跟这个大臣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个人他相信主耶稣的话就回去了，他正回去的时候遇见仆人，仆人就跟他说，你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他说，我的儿子什么时候好的？他讲的那个时间就是主耶稣在跟他讲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的时候。第三个神迹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5章，就是主耶稣医治一个病了38年的瘫子。这个瘫子呢，他一直躺在一个壁室大的水池旁边，因为你知道当时的医药非常的落后，所以很多人他的病想要得医治，他们就会求助一些人家讲的方法。那显然这个池子里面可能有一种间歇泉，所以不时呢里面的间歇泉涌出来的时候，那个水就会流动，所以他们就认为说，显然这个池子有奇妙的能力，是不是有天使在那里搅动那个池子，所以如果你趁着水动的时候赶快下去就会得医治。所以这个瘫子有病了38年，他就一直等在水池旁边盼望得医治。可是问题是他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没办法走，所以当池子动的时候他只能一直眼睁睁的看着别人一直下去，他自己根本没办法抢先下去的。可是主耶稣遇见他，主动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然后主耶稣就跟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个人就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第四个神迹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6章，那里记载主耶稣用5饼2鱼喂饱5000人。那个时候有5000个人，他们那样子的渴慕，他们在那里听主耶稣的道，可是呢他们身上带的便当都吃光了，那主耶稣实在不忍心他们回去的时候饿着肚子在路上，所以呢主耶稣就借着5块大麦饼还有2条鱼，他就祝谢，就像基督徒吃饭的时候会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也借着这5饼2鱼呢就向天父献上感谢祷告， 然后开始分，把那饼一直分一直分，把那个鱼一直剥一直剥，哎，结果剥出来的饼跟鱼喂饱了5000人。所以主耶稣能够满足我们身心灵一切的需要，这是第四个神迹。第五个神迹呢，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16节开始，提到主耶稣，叫他的门徒呢，他们上船，他们要渡海到加百农去。可是呢，天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为什么？因为耶稣自己去山上祷告。忽然在海上呢，狂风大作，那个加利利海就翻腾起来了。门徒他们摇橹，大概划了10里多路，摇得很辛苦。忽然他们看见，哦，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一看见他们有点害怕，以为是鬼怪。等到主耶稣走近了他们，告诉他们不要怕，是我，不要怕，他们才欢欢喜喜的让耶稣上船。所以当你的人生遇见风暴的时候，不要怕，主耶稣正走在那个风暴上，主耶稣得胜一切人生的风暴，他可以帮助你，你只要求告主说，主啊救我，主啊救我，主耶稣一定会救你。还有第六个神迹是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那里呢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然后门徒就问主耶稣说，哎，他为什么会瞎眼，是谁犯了罪，是这个人犯罪呢，还是他父母犯罪呢？主耶稣说，也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然后主耶稣就用唾沫和泥抹在他的眼睛上，跟瞎子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哎，他去一洗就看见了。所以主耶稣不只开瞎子的眼睛，也要开人心灵里面的眼睛，叫人的心灵的眼睛被打开，可以看见神，可以看见主，可以很亲切的感受到主的同在。第七个神迹是主耶稣叫死了4天的拉撒路复活。主耶稣叫死了4天的拉撒路复活，在约翰福音的第11章第25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1章25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约翰福音11章25节，一起来。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如果你去读英文圣经，主耶稣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所以基督徒有复活的荣耀盼望，我们都一点都不怕死，对不对？对我们来讲，死亡是一个生命之门，因为我们跨过死亡这个门，我们就进入那个永世的荣耀，永永远远与神同活。那么约翰福音记载这七件神迹有什么目的呢？请看约翰福音20章30到31节。约翰福音20章30到31节，30到31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为什么约翰记载这些神迹？神迹行出来的目的是要叫人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我们相信耶稣，我们接待耶稣在我们心中，我们就可以得生命。因主耶稣的名，我们可以得生命，可以得着耶稣那个复活的生命，得着那个永远的生命，可以得永生。那么约翰记载耶稣的事迹的动的时候，他提到耶稣有几次从加利利上到耶路撒冷去过节时，那他所行的神迹，所教训的话， 他记载主耶稣的教训多于主耶稣所行的事。约翰福音记载的主耶稣的教训多于主耶稣所做的事。那么从这个约翰的记载里头，你可以知道耶稣公开服事至少有3年。为什么？因为在里头约翰有3次提到逾越节，他们过逾越节，所以主耶稣公开侍奉至少有3年。主远在施洗约翰还没有被捕入狱之前，他就在犹太开始，而且遍布了犹太跟加利利。那约翰记载了耶稣长篇大论的讲章，内容有好一些耶稣的自我宣称，他说我是什么，我是什么，其中以7个我是最为重要。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主耶稣到底是什么，他说我是什么。我们来看约翰福音6章35节，请读约翰福音6章35节。约翰福音6章35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由于主耶稣行了这个5饼2鱼的神迹，喂饱5000人，哇，众人觉得太棒了，跟耶稣在一起就不用工作，每天都有饼跟鱼可以吃，所以众人都要来找耶稣，想要再吃一次免费的午餐或是晚餐。可是主耶稣跟他们讲，我们来看6章的第27节，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6章的27节，一起来。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所以主耶稣说，你活在地上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你不要以为人在地上就是要赚钱，工作赚钱，然后我有钱可以买东西吃。不，你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你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那永生的食物是什么？就是耶稣自己啊，对不对？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主耶稣自己就是永生的食物。所以你怎么样得到这个永生的食物？就是信耶稣，对不对？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主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所以你信靠耶稣，接受耶稣，而且继续的追求耶稣，常常的被主耶稣的生命之灵充满，这个就是为永生的食物劳力，常常追求主，常常被主耶稣的生命之灵充满，你随时随地回到里面去亲近主，去吃主喝主，享受主的同在，这个就是用信心领受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所以我相信今天早上在前面赞美敬拜的时候，很多人，我盼望是每一位都已经吃到这个永生的食物，因为你享受了主的同在。耶稣基督在肉身的时候，他每一天跟他的门徒在一起，那今天他是借着他生命之灵与我们同在，对不对？借着圣灵，每一天主耶稣成为你的生命，而且借着你活出他的生命。今天在开会的时候还是等候主的时候，我忘了，我劝大家一定要把一切的忧虑重担卸给神，因为很多次你没有办法享受主，你没有办法享受食物，你吃不下，就是因为你有忧虑重担。你看有的人也一样，对不对？他生病，他心中里头他一直觉得忧虑重担，他就觉得他吃不下饭，我讲的是米饭。同样属灵的饭也是一样，如果你一直容让那个忧虑重担梗在你跟耶稣之间，你就享受不到这个永生的食物，享受不到耶稣的同在。好，所以你一定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主，跟主说，我交给你，反正我再怎么忧虑烦恼也解决不了嘛，也管不了，所以我就交给你。 所以你的生命里头专注于一件事，要领受耶稣的同在，领受生命的粮，领受那个无限量的圣灵。什么叫做把这一切都交给主？我跟你讲马戏团的故事。你知道马戏团他们会有一种表演，就是会有一个空中飞人从那边飞过来，然后忽然他就把他的手整个放掉，然后就飞过来的时候，然后另外一边的空中飞人就过来要抓住他的手，这是一种很精彩的表演。而你知道这个要放手的这个人，他一定不能很紧张，好像怕那个人抓不到他，所以看到就拼命去抓他干嘛，那样就会出差错，有可能要抓他的那个人手会受伤，甚至因着他的挣扎而失误。所以那些很高明的那个马戏团的表演人，他们都知道那个飞下来要让别人接的人，他什么都不做，他就是完全放手，他只是高举着他的双手，等待着另外一双手把他抓住。所以把一切的忧虑重担卸给主，就是这个意思，完全的放手交给主，你让主来接住你，这样你就可以常常领受耶稣的同在，领受生命的粮，领受无限量的圣灵。所以主耶稣是生命的粮，他能够让你不饥不渴。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所以活在黑暗的人，你只要来信靠耶稣，跟随耶稣，顺从主耶稣的光照，洁净自己，离弃那些黑暗的事，跟从主，你就要得着生命的光，你会得着新生命，你会成一个新造的人，你可以为主而活，而且步步跟从主。在九章五节那里，约翰福音九章五节那里，九章五节那里，主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光。会不会在我们中间有人，你还不够把自己完完全全的献给主，你需要主耶稣的光照。也许你只是表面上把自己奉献给主而已，也许你也每个礼拜天都来做礼拜，但你实在不是全所有奉献，你还有所保留，比方关于情感的问题，交男女朋友的问题，你要自己做决定，你不让主耶稣做决定，你并没有在每一件事上真的愿意跟随主、顺服主，你只是在某一种程度上交出自己而已。主耶稣说他是世上的光，主耶稣会光照你的。如果你愿意诚实的在主面前敞开自己，问主说，主耶稣，我还有哪些地方没有完全奉献，还有哪些事上我没有顺服，如果你愿意诚实的来面对主的光，主耶稣一定会光照你，主耶稣会告诉你的。你知道一个人只是保守自己在外表上免于犯罪，表面上做得好像很好，无可指责，可是那个好但是不够，你一定要献上你整颗心，献上你所有的感情、所有的思想、整个意志都要献给主，你的全人就是要里里外外的彻底的分别为圣，过一个圣洁顺服主的生活，这个才叫跟从主。比方今天有的人，他们沉迷于网络的性爱，我告诉你，这个就是你没有把你的思想、意志、感情奉献给主。许许多多的人，全世界许许多多的人沉迷于网络的性爱，我告诉你，这个会毁了你的婚姻，会毁了你的一生，是真的。所以主耶稣是光，他的生命之光有医治大能，有改变的大能。我们常常要来到主面前祷告，为自己的灵命祷告，不要祷告的太仓促， 不要祷告的好像 只给主三分钟而已、啊、一定要安静等候神。这个安静等候神就是让你自己安置在主生命的阳光底下。这个安静等候神就是你的意志，你的整个人全然向主降服，安静降服。这样子主耶稣有医治之能，有改变大能的光线照射在我们里面，会照亮我们的灵魂体。主耶稣就是借着他的生命之光更新变化我们这个人，好像我们这个人活在地上的时候，真实的与主同心同行，与主一同行动。啊，校园杂志出了一本书叫做《一生渴慕神》，我觉得这本书实在非常好。他提到第六世纪有一个教会领袖叫大贵勾利，他跟我们提到这个行动的生活跟默观的生活怎么样子配合。他说这个行动的生活跟安静等候神的生活在圣经里面怎么样子成对的出现。他说就像路加福音提到的两个女士，马大跟玛利亚，我们知道主耶稣来到马大玛利亚的家，玛利亚就安安静静的留在主的脚前，在那里注视主，倾听主。然后马大就跑到厨房里面去忙东忙西的，因为他想说主耶稣跟他的门徒都来这里，我们当然要好好招待他们，所以他在厨房忙得不可开交，心里面就在那里一直抱怨，我妹妹玛利亚真是懒惰，就一直留在主耶稣的脚前不来帮我忙。所以他越做越气，就跑到主耶稣那里告玛利亚的状。可是主耶稣这样跟马大讲，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又是这个重担，思虑烦扰使他与主隔绝。人里面的思虑烦扰会使人与主的同在隔绝，不是他做的事不对，而他里面的那个思虑烦扰没有交给主。这种重担，心中的重担、忧虑、思虑烦扰使人失去神的同在。然后主耶稣这样跟马大讲，他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人生里面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马大所做的事情并没有错，和他里面的思虑烦扰的态度是不对的，可是玛利亚所做的让主称赞，主说玛利亚所做的事情叫做选择上好的福分，这是需要选择的。因为活在一个忙碌的时代，你到最后你会发现你一天当中你忙完了所有事情，你就是没有留在主的脚前注视主、倾听主五分钟都没有。所以你需要选择，你需要分配你的时间。当我一有空，我要选择的就是来坐在主的脚前，我就回到里面去亲近主、去注视主、去倾听主、去等候神。这个是需要选择的，你可以做选择，每一天你都在做选择。主耶稣说玛利亚所选择的是不可少的那一件，而且是上好的福分。这个贵格利呢，贵勾利，他还用创世纪二十九章的利亚跟拉结做例子。他说这个利亚呢也代表行动的生活，拉结呢代表默观生活、等候神的生活。他说这个雅各他渴望的实在是拉结，可是新婚夜那天他就接受了利亚。他说凡当然是他舅舅骗他了，那凡转向主的人都渴望过默观的生活，寻求那个永恒国度的平静，可是呢他也需要在今生执行他所能做的事情，就是接受利亚，好叫他们后来能安息在拉结的怀里。所以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你会有行动的时候，也会有等候神的时候，而这两者是需要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人在学习这个与神同在的过程里头呢，他有时候努力要从行动回到默观，回到里面，回到主的注视主的那样一个生活里面。可是同样呢，灵也需要经常从默观再回到行动， 好叫行动的生活能够过得更完全，也让这个默观的生活、等候神的生活点燃我们的心智。所以一个人他在学习与神同在的时候，他会在默观跟行动生活当中进进出出。他说就像雅各会从拉结的怀抱里返回，然后他仍然爱着利亚，可是有时候他又回到拉结那边。他说即使瞥见这个默观生活，就是等候神的这个内在生活，你瞥见的这个，你也开始学习这个的时候，那个善功的劳动生活也不可全然舍弃。所以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在那里操练与神同在的时候，有点像是在行动跟默观之中持续不断的摆荡。这个贵勾利他这样讲，他说默观总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这个默观等候神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就是单单的注视基督，因为除了借着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一条路可以回到神那里。最后贵勾利讲了一句话，他说适合行动生活的人多，默观生活的人少。他说适合行动生活的人多，很多人他一直选择过一个行动的生活，可是不是那么多的人选择愿意过一个默观的生活。所以这个默观生活是需要刻意去选择的，像玛利亚一样选择上好的福分。所以这个行动生活跟默观生活是要连结在一起的，是要连结在一起的，就像马大跟玛利亚是住在同一个屋檐底下。所以这是我们一生的操练，一生的学习。一个人他常常操练安静等候神，他借着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他却活在主爱的荣光中，他事实上就是在塑造自己的品格。你知道有一天站在主台前的时候，主不会问你在地上有多伟大的成就，当主再来的时候，你站在主台前的时候，主要看的是你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身上有多少神的品格、神的性情。这个叫做金银宝石的建造，对不对？只有那个金银宝石的建造经过火才会存留，其他的东西都是草木和谐。所以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在神面前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活在地上，我们一定要留意培育仁爱的品格、公义的品格、节制，节制要有所约束，要约束自己的私欲，交给主，与主同钉十字架，要学习忍耐，学基督的忍耐，这些都是你要刻意去学习培养的。所以一个人他如果不懂得选择安静等候神，他不懂得沐浴在主生命的光中，即便他在一群人当中过着非常积极的行动生活，因为他表现得非常好，他也没有办法发展出他身上的德性，他身上不会有金银宝石的建造，不会有主的品格。渐渐你会发现，这个人越多的行动，就越多的发展出怒气、苦毒、操纵、报复，这些东西在他里面，这是绝对有可能的。这个是一生渴慕神，可能是那个作者写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在这个行动的生活里头，常常把主摆在我们的眼前。你学习常常注视那位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总是与你同在的主，常常注视那位总是在场的主，然后你跟从主，这样你才会得着生命的光。所以你花时间坐在主脚前，享受安息在主里面的福分，很帮助你把那个心中的真平安带入你混乱忙碌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学习手忙心不忙，在安息中做一切。所以你看我们同时生活在两个层次，对不对？在外表的层次里头，我们持续进行我们日常该做的事，这是内里 那个更深的层次，我们仍然不住的仰望神，更深切的倚靠主的恩典，用信心与主联合。不管我们身在何处，不管我们跟谁说话，不管我们在做什么，我们都要行在光中，行在主耶稣的光中。最近我在一本书上读到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可以清楚说明什么叫做行在光中。许多年前，在叙利亚有一对年轻的美国宣教士夫妇，他们以香蕉地区为家，住在乡下展开布道工作。那个乡下地方的人大部分都是农夫或是牧羊人，他们从来没有读过圣经，也不知道说一个人只要相信耶稣基督，罪就能得着赦免，因为主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但是那个宣教士去那里之后呢，一个又一个晚上，他们下田回来又热又累，他们就不讲究仪态的围坐在这个宣教士的旁边，听他讲圣经上的事情。所以呢，渐渐的有许多的人，他们信了耶稣，也求耶稣进入他们的生命中，进入他们的心中。有一天晚上，这个宣教士提到上帝为我们付上很大的代价，就是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而且主耶稣也替我们付上很多的代价，他付上自己的性命。所以上帝的爱何等的大，耶稣对我们的爱也是何等的大。那有一个听的人就说，那我们可以付上什么代价，我们可以献上什么，才能够证明我们对上帝的爱，对耶稣的爱。另一个人就说，我们一毛钱也没有，就算有一点钱，我们需要来买农具，买工作物资，我们都是靠农作物为生的，我们穷得要命，有时候在冬天孩子几乎连一块面包都没有，我们可以付上什么呢？这个宣教士就翻到马拉基书三章十节，我们来看。这个宣教士就翻到马拉基书三章十节给他们读，马拉基书三章，也许从第八节读到十节比较清楚。三章八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所以你们要当纳十分之一，这是你们当献上的。这个四周的人他们就互相对看说，十分之一的小麦，十分之一的鸡蛋，十分之一的水果，这是我们所能给的，可是如果我们连自己都不够吃，那怎么办？这个宣教士就问他们说，那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怎么说？他们就再读一遍。这里说第十节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我们一起来读，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哇，主要敞开天上的窗户，把他的祝福倾倒下来，听起来很振奋人心。但他们会心里想说，这是真的吗？宣教士说，好不好，你们试一试看看。所以他们开始付诸行动，每个人带上十分之一的收成给宣教士。宣教士收下以后，就把这个作为生活所需，或者把他们卖出去。不久他们就有足够的资金买建筑材料，他们就盖了一座小小的教堂，大家都在教堂里面聚会，喜乐跟祝福就临到那座村子。然后宣教士夫妇他们也很想到其他的村落去传福音，可是他们这里的村民才刚刚认识救主不算很久，他们也 不能放下这群小羊，所以他们想，如果我们有更多的资金，就可以差派人前去，所以他们小小的仓库又开始积蓄起来。可是后来出现一场旱灾，奉献少了许多，所以呢，那些小小的会众就没有像先前的那样守这个十一奉献了。然后在小农庄旁边住着一个寡妇，她的丈夫呢染了伤寒死了，留给她三个小孩，生活实在不容易。幸好她有一块地，她有一只山羊，有30只母鸡，勉强可以度日。一年前她单纯认识了基督，她的生命不再一样，她学会借着祷告把他的需要带到神面前，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他心里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要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他的心怀意念。后来就看见他自己的白色的母鸡坐在一窝蛋上，哎呀，他看了好高兴，他想说，我可以把一枚蛋献给主。然后他心里想说，哎，我把一只鸡献给主比一枚蛋好得多了。好，过了不多久，真的十只可爱的黄小鸡就孵化出来了。他马上抓了一只小鸡，用一根羊毛线捆住他的脚。他有个9岁的女儿玛尼兰问他说，妈妈，你为什么这么做？妈妈说，因为这个是主耶稣的小鸡，我们要小心照顾他。这个玛尼兰就问他说，妈妈，你打算什么时候才要把主的鸡献上？他说，女儿，还不是时候，等他再成长，献一只母鸡比献一只小鸡好。哇，一件奇妙的事发生了，所有的小鸡都茁壮成长，但主的小鸡比任何一只都长得好，长得壮。啊，这只小鸡真的是王者，它的肌肉那么结实，羽毛那么的洁白。玛尼兰很喜欢，他觉得这么棒的鸡献给主耶稣最好了。而渐渐他妈妈不是这么想，他觉得旱灾农作物都失收，小麦长得不高，番茄枯竭，这个煮的这只小鸡这么肥壮，在市场上一定能够卖个好价钱，我当初把羊毛捆在他的脚上真是一个大笨蛋。他每一天都喃喃自语，事实上宣教师也说过献一只小鸡就可以了，我大可以把那只最瘦弱的黑小鸡给主，根本不会有人知道。所以呢，在一个主日的大清晨，他就跑到主的小鸡面前，把他脚上的羊毛线松绑，改捆到那只黑小鸡的脚上了。然后他就披上头巾，把三个小孩打扮整齐，就一起去教堂要领圣餐。他们不是每个主日清晨都领圣餐，可是这一星期刚好有。好，圣餐聚会开始了，一个叙利亚的基督徒就走到一个破旧的木台前，台上放了饼跟酒，那个饼是纪念主耶稣为我们牺牲的身体，那个酒，红色的酒，纪念主耶稣的宝血。这个叙利亚的基督徒他在拿这个饼跟杯之前呢，他先唱了宣道诗50首，就是我们刚刚唱的，他用阿拉伯文唱，我曾舍命为你，我血为你流出，救你从死复起，使你多罪得赎，为你，为你，我命曾舍，你舍何事为你，为我。你知道这个诗歌的每一节都唱，最后都唱两遍，为你，为你，我命曾舍，你舍何事为我。所以这个问题好像一直的萦绕在空中。所以在这个叙利亚信徒唱完这个诗歌还没有结束之前，这个寡妇就走到台前，中断了教堂里面的这个领圣餐的活动，她就双手掩面在那里哭，她结结巴巴的说话，每个人都想注意听，但没有人听得懂她在说什么，只有几个字不断的重复，主的小鸡，主的小鸡。这就是她的女儿玛尼兰解释整桩事情的始末。然后她跑到她妈妈面前，手臂搂在她妈妈的腰上，然后她说，妈妈说，等等，请等他回家去，他要把羊毛线捆回主的小鸡，除非他办妥这件事，否则他无法领圣饼跟圣杯，他没有办法领受圣餐。 保罗也跟我们讲，你在领受这个饼这个杯之前，要先分辨自己，如果我们有什么错什么罪，要先认罪悔改才能够领受这个饼杯。所以所有的人听见这个女孩子讲的话，大家都神色凝重。然后寡妇就抬起她泪痕斑斑的脸，用很微弱的话说，她给我太多了，我却只想给她最坏的东西，我怎么能够纪念她呢？等等，请等等，我要给她最好的。其他的人也一个站起来，那个圣灵正在做工。有个弟兄说，我要回家，我没有付上十分之一的小麦，怎么能够领这个圣餐？还有个姊妹说，我也是，我为着旱灾担忧，多个星期以来我一滴牛奶也没有奉献给主。这个宣教士说，各位弟兄姊妹，那这个早上我们不要领圣餐，我们当中有许多人需要回家，我们傍晚再来聚会领圣餐。大家都点头同意，一个个就离开了。宣教师傅这个下午忙个不停，门外有很多人在排队，每个人都提来一袋两袋要奉献给主的东西。到了傍晚，教堂里里外都挤满了人，那个喜乐赞美又回到村子里头。他们感觉到主耶稣的同在是如此的荣耀，如此的靠近他们，所以每个人都满心欢喜快乐。玛尼兰跟他妈妈也在那里，这个寡妇她热泪盈眶，但是她的脸上散发着荣耀的光辉，她想起主为她完全付出的爱，主耶稣光照了她的心，她顺服了主的光照，跟从主，不但她自己不在黑暗里走，而且她的光也照在别人身上，别人也跟着她跟从主。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他自己不顺服主的光照，他还走在黑暗里，他绝对不可能在工作岗位上为主做见证的，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活在主的光中，真实的悔改让我们的罪担皆脱落，得着生命的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十一章，约翰福音十一章，这个拉撒路的故事，十一章的二十五节，我们刚刚已经读过，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主耶稣就是复活，主耶稣就是生命，你接受耶稣，你就接受了胜过死亡，胜过阴间，胜过一切黑暗权势的复活生命。即便有一天你的肉身死了，也必复活，永永远远与主同在。所以真实信靠耶稣就是复活的人，他也有复活的生命在他里面，他当然敢把他自己的灵魂体，所有的一切都交在主的手中。在一个逼迫基督徒的国家里面，有个十二岁的少女，她想要成为基督徒，可是她一想到她信了耶稣以后会遇见逼迫，会遇见所有的遭遇，她就担忧不已。她心里想说，如果我跟从耶稣，主耶稣会保护我吗？主耶稣真的会使我免受伤害吗？她的心情七上八下。她的朋友知道她的问题，就拿出一个空的火柴盒，然后把一枚银币塞在里面，她说，你看这个火柴盒就像你的身体，我里面放的这个银币就像你的灵魂，如果我把火柴盒扔到地上，银币会怎么样？这个女孩说，当然不会怎样啊，她不会受损。好，如果我把这个火柴盒拿在手上又挤又压呢？这个女孩子说，哦，火柴盒当然会被挤破，但银币仍然会安然无恙在你的手中。这个朋友说，如果我把这个火柴盒丢到火里面呢？这个女孩子说，火柴盒会烧掉，但我不相信银币也会烧掉，不会的。朋友说，你想火柴盒跟银币哪一个比较珍贵？这个女孩子说，那还用说，当然是银币。这个朋友说，同样一个道理，从今以后你可以把你的身体灵魂交在耶稣的手里，你的身体有的时候会受伤，也终有一天会死亡，但真正的你 最重要的部分，你的灵魂永远存活，活在主耶稣那个复活的生命中，你可以远离忧虑跟罪恶，永远平安，与主紧紧的连结，与主永远同在。所以让我们活在地上就是这样，我们的灵与主紧紧连结，与主成为一灵。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七节到十五节，约翰福音第十章七到十五节，一起来。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主耶稣说，我就是门，我就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会引导他的羊经过门，从门进入羊圈，然后安然躺卧歇息，得着保护。还有那个羊没有方向感，如果没有牧羊人的引导，他自己没有办法从门进入羊圈的。所以这个牧羊人他白天要细心照顾他的羊群，如果那个羊超过100只，他会请雇工。可是雇工他是为了钱，为了雇价而来，对不对？他不会真心的爱惜那个羊群，他看见狼来势汹汹，怕狼伤害他，就撇下羊逃走了。但是主耶稣是好牧人，他为我们这些无方向感的羊舍命在十字架上，主耶稣领我们进入他的救恩之门，使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得着人生的方向。所以这里说，凡从主进来的，从门进来，从主进来的必然得救，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说耶稣救我，主耶稣就拯救你。有的时候虽然仇敌当前，困难当前，但是好牧人耶稣他会用他的杖击打仇敌，他会用他的智慧排除一切的困难。所以我们只管继续躺卧在神同在的青草地上，享受那个属灵的宴席。尽管这个仇敌当前，我们基督徒所需要做的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继续的吃主喝主，灵力强壮，你就不会成为仇敌的掳物。所以好牧人他不分寒暑昼夜，他总是用他的爱来满足羊群的需要。我们的主耶稣对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哇，这句话真的是主耶稣自己大有能力的宣告。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生命，我就是真理。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就常常在思想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到底从哪里来，人要往哪里去。我在书堆中寻找答案，看很多的书都找不到，一直到我上大学的时候遇见一位基督徒老师，他带领英文查经班，我才开始研究圣经。我觉得圣经是一本很棒很好的书。后来这个老师邀请我去参加一个夏令会，那个夏令会的会堂就贴着一排字，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哎呀，这句话带给我很大的提醒，因为我自己觉得前途茫茫，不知道人生的道路怎么走啊，所以我就跟耶稣说，主耶稣，既然你是道路，我就走你的路好了，因为你的路一定高过我自己筹划的道路。 然后跟主耶稣说，主耶稣，我读了很多书找不到绝对真理，既然你是真理，那我就相信接受你做绝对的真理。我常常觉得自己的生命很空虚不快乐，我跟主说，主耶稣，如果你是生命，求你把你喜乐的生命赐给我。当我决定信靠耶稣，而且祷告接受耶稣的时候，我里面真的非常的喜乐。从那一天开始，主耶稣引导我走又生又新又活的内在道路。主耶稣自己是我的标杆，主耶稣的同在是我所追求的。当我顺从主耶稣的真理，我就能够昼夜保持主的同在。所以一个人有上帝的儿子耶稣的同在，他就有生命。没有上帝的儿子的同在，我们活在地上真的像行尸走肉一样，人生没有意义，也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没有满足。所以主耶稣真的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靠着耶稣，我们才能够到天父上帝那里去。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九节。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好，这里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而我们就是葡萄树的枝子。你要枝子要一直的在葡萄树上跟葡萄树连接在一起，而且要允许那个栽培的人修剪，到了时候自然会结果子的。我们也一样，我们一直用信心与主耶稣这棵真葡萄树连接，也让主耶稣的道炼进我们，让主耶稣借着环境修剪我们，我们就是安静降服，不断领受真葡萄树所供应的生命之浆，一天过一天，我们就会成长，然后结果子，荣耀父神。所以枝子跟葡萄树应该是连为一体的，所以我们也应该经常与主连结。主耶稣借着他的生命之灵，还有他的本性穿透我们整个的本性，使我们整个意志、思想、情感都被他活化，我们的全人全身可以被主耶稣的生命之浆穿透、复苏，而且占有。主耶稣的话、主耶稣的意念在我们的里面，凡我们所愿意的，我们祷告祈求，主就给我们成就。你有没有想过做工跟结果子有什么不同？做工跟结果子有什么不同？穆安德烈说，一个机器可以做工，但只有生命才能结果子。一条法令可以迫使人做工，但是只有爱才能够自发性的结出果子来。做工意味着努力辛劳，可是结果子是内在的产物，是内在生命自然而然充满安息的产物。一个园丁他可以辛苦的为他的苹果树的所需要在那里掘土、施肥、浇灌、修剪，但是要他结出苹果来，这个园丁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是这个树他成长之后自然就会结出苹果来，对不对？所以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有人说这些果子其实都包含在一个果子里面，就是爱，就是爱。所以基督徒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常常领受真葡萄树的爱。刚刚我们读的第九节怎么说？ 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主耶稣说，天父怎么样爱他，他也照样的爱我们。所以我们所需要做的是常常来到主面前，领受主的爱，享受主的爱，更多被主的爱充满，浸泡在主的爱中，在我们身上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而且会影响别人的。你知道芬尼 Charles Finney， 他被公认为第二波属灵觉醒浪潮之父。他跟圣灵跟主耶稣有一个非常亲密的相交，他真实的住在主里面。不管他到镇上的妓院去服侍，或者到别的地方服侍，所属的教会团契当中服侍，遇到他的人都会被圣灵光照知罪，而且认罪悔改归向耶稣基督。据说呢，有一次他去一个地方服侍，当他离开之后，那个主耶稣的同在仍然在那里彰显，长达好几个礼拜。还有一次他去一个工厂，他说一个女工看到他就开始认罪悔改了，好像个光临到他一样。然后那一天那个工厂没有办法工作，老板就宣布举办这个布道会，大家都来听芬尼讲道。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的生命是那样的圣洁，没有瑕疵，可以发出光来影响这个世界，影响我们周围的人。可是今天底下的时间，让我们都飞奔来爱耶稣，好不好？再来领受天父的大爱，领受主耶稣那个舍命的大爱，让我们成一个充满爱的器皿，充满圣洁荣光的器皿。我们来唱你的大爱，颂赞诗选205，颂赞诗选205。